主啊，求你用你的灵引导我们，用你的道光照我们，用你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这个时候给讲的给听的都领受你一位灵的感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为刚到的时候就把这么多的这个问题给我，所以我就不知道哪一些问题是先问，哪一些问题是迟问的，我也无从选择，要从那里开始答。所以我念到什么问题我就直接回答你们。正像昨天我所讲的，每一个人给你们答一个问题，这样使别人有机会可以得到解答。请问如何破佛教的轮回论？是否有经界可根据？如果你做完已经回答类似问题，就不必浪费时间。啊，有关轮回的道理，这个是从这个东方的印度教、佛教，西方的毕达哥拉斯的道理，后来影响到了苏格拉底同柏拉图，而柏拉图的思想没有苏格拉底这样清楚的表明他接受这个思想。所谓轮回，就是表示呢生命不在死的时候结束，因为生命在另外一个生命再现，所以这个叫做轮回。六道轮回是这个佛教的思想，也就是说一个人投胎再死，死了再投胎再死，死了再投胎再死，所以这个是永恒观的一种宗教解释。那为什么有这种永恒观的循环式的解释法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从神的启示看到时间的永恒性，乃是一去不返的直线进行。直线进行的这个观念是从圣经提出来的，是哪一个人最先研究而提出来的？就是我在第二天提到的奥古斯丁的思想。在第三天，奥古斯丁是人类历史中间第一个对时间有正确了解，一去不返是直线进行的这种历史学的研究的思想家。那为什么有一些人赞成这个轮回或者这个循环呢？因为他们从自然的现象看到春以后就夏，夏以后就秋，秋以后就冬，冬以后就回到春，再夏秋冬，就这样的感觉到 recycling。 因为是一个 recycling 的，所以呢就表示时间应当也是循环的，季后是循环，时间却不是循环。为这个缘故呢，把这种自然的周而不死的观念套上灵界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人死了会再投胎再死。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几乎没有人有把握的说他从前曾经活在那里，或者曾经在另外的身体或者要在这个世界再生一次。虽然有极少数的人曾经报道这些，这些有这个很大的可能是撒旦欺骗世界上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圣经完全没有提到这个投胎再世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一天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我只用一个数学的定律来与大家思想：如果原先是一个生命，后来一个生命产生两个，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八个十六，十六三十二，三十二六十四，六十四一百二十八的话，那么表示的生命的繁殖就使数目越来增加，越来越增加。而今天呢，如果从亚当夏娃两个人变成世界有六十亿的人口的话，你很难解释投胎再世到底是怎么可能的，除非你相信了动物在投胎之中呢就从动物变成人，才有这样的可能。但是连动物的数目也正在增加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生命的增加不等于是原有数目转换再世的那种原有的数目没有增加的可能。所以我相信投胎的事情不但不是圣经的，也是完全不合理性的一个思想。请问你对基督教学静坐有什么看法？基督徒学静坐，如果你的动机不过是要安静下来，那是很好的。但静坐的背后有许多不同的宗教派系，
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产生的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那这背后呢就有一些其他的宗教思想在里面，我们就要很谨慎。因为圣经要我们达到的是在主里面享受安息，在主里面安静等候，而不等于用一种宗教的，特别是加上有自我产生功劳的那种观念来做一种宗教的行动。比如说禁食，基督教的圣经里面也提到禁食，那么在别的宗教里面也提到禁食，但是禁食呢在基督教里面同别的宗教有不同的本质。因为在别的宗教里面是透过禁食来立他的功劳，基督徒反过来透过禁食来废除我们的功劳。因为我们禁食就证明我们不是靠手乃是靠上帝，所以我们的禁食不是行神的，不是宗教立功的办法，乃是要更多时间祷告依靠上帝，所以我们禁食。这样呢，你就不能从一种宗教行动形式里面去学习照样说样，你应当从本质里面看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曾写信给你的布道团，要索取美国归正学院夏季课程所有的讲义，很可惜课程不能出售。感谢神，你是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我告诉你，还是不能出售，因为我们的这个讲义没有印出来，我们只有你当天来的时候你可以听到。所以如果你就不过是要人家什么都做好了印给你，那么这个学校就可以关闭。我盼望你好好工作，除夕前飞过去上课。谁说动物没有记忆？当你叫你的狗的名字，岂不是记得那是它的名字而回应你吗？哦，你的意思是说，凡是能够有一些记得他的一些过去的东西就叫记忆吗？我已经对你说，奥古斯丁是把记忆跟永恒连在一起，所以这里所讲的记忆不是动物性的记忆，动物性的记忆是一种本能性的记忆，动物性的感情是本能性的感情，动物性的思想是本能性的思想。所以当他呢看见门关掉，他会从另外一个地方跑出去，他又思想。当他看见这个地方没有东西吃，他找别的地方东西吃，他是思想。但是你不能说动物有理性，因为真正的哲学里面用词的时候是很严谨的。理性是一种能分析、能演绎、能研究、能思考、能反省的思想功能。所以呢，这样说来呢，记忆的等级也很多了。记忆呢，在奥古斯丁的思想里面是跟永恒的意义关联在一起，所以这个记忆呢就不像普通的动物性本能的记忆了。我不是说动物没有这个记忆功能，我是动物没有有历史性的记忆功能。所以我那天提到没有一种动物是研究历史的，因为它没有这个可能性，它的记忆不过是一种很简单的很基本的本能上的需要的那种记忆，那是有一点点的记性，不等于有永恒性的意义的记忆。每一个人我先答一题，耶稣道成肉身当人被十字架走上帝的道，是否也是道成肉身？今晚在讲台上你是不是真理向人显明？请问人的身份是什么？不是，我不是真理向人显明，我不过是人把神所启示的真理讲解给你。所以人不是真理，人是真理的追求者，人是真理的拥戴者，人是真理的一个容量，人是真理的拥护者，人是真理的表彰者。圣经从来没有说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有任何一个人是真理的化身或者真理的显明。在日本的一个大思想家的作品里面，这个人叫做铃木大作，这个英文名就叫做 Suzuki， 不是摩托车的 Suzuki， 是日本一个人名叫做 Suzuki。 他思想里面他认为人有可能会提升到一个地步，变成像耶稣一样是真理的情形。那这种观念呢，在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看到，因为基督是道成肉身，那是独一的，那是单数的，那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的显现。 而不是每一个人修身养性都可以达到那个地步，因为这是是的而不是变的。所谓是的，就像耶和华自我宣称 I am that I am， 他不在变动的过程中间，所以我就归纳成一个很重要的定律， Anything which is in process is not absolute， Only the absolute one is the absolute absolute， And he the creator of procedure， He himself can be into process。 Now anything which is created into process will never be absolute。 所以被造的人是在过程中间，我们就没有可能成为绝对，只有绝对的绝对可能在暂时界中间显现的时候，向相对界的人显出他的真理。古上世界上的佛教徒、回教徒人数过亿，他们也相信他们的佛祖阿拉能拯救他们的灵魂。圣经说除了基督以外别无其他的拯救，你的看法如何？我如果因为有千千万万的人相信一样的东西，我就要把他们所相信当作真理的话，那这个就表示说数目就可以决定真理，这个原则是错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有很多人因为他们大喊大叫，耶稣就因为他们大喊大叫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因为比拉多、犹太人、祭司长都在数目的恐吓之下出卖真理。所以你不要对我说这个教会人数很多，所以一定是上帝与他同在，那个教会数目这么多，一定有圣灵在其中，我不会被数目吓倒。如果你要被数目吓倒，我告诉你，麦卡就是回教的这个朝圣最重要的地区，每一年聚集在那边呢有几百万人，那就证明人数多就是上帝了吗？如果你要比的话，我告诉你，世界宗教聚集最多人数的地方不是麦卡，是印度河每几年一次圣洗的意思。他们的记录是曾经到了一次860万人聚集，是比麦卡多3倍半。所以不要用数目定真理。今天如果有一个教会人数多得不得了，很兴旺，但是传的不是真理，那个教会就是越大越羞耻。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拦阻一大堆人听真道，那些人到他那里去听不到真理，那么他越发达就越多不听真理的人，因为他们的讲台不注重传讲真理。所以数目不能代替真理，求主怜悯。耶稣基督说他再来的时候能找到有信德的人有多少呢？表示呢真正明白真理的人可能不多，但是真理不会因为人多就变成是真理，也不会因为人少就变成不是真理，因真理是是的，真理不是变的。所以呢，每一个宗教都有他们以为可以解脱的路线，因为宗教就是寻找解脱的道路。昨天我提到了宗教寻求道路，哲学寻求真理，而宗教所寻求的道路乃是证明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不是道路。所以呢，这个穆罕默德他跟他的伯父从阿拉伯旷野到犹太去做生意的时候，他10多岁的时候，他就发现呢阿拉伯的偶像不是真神，而犹太人相信有一位独一的上帝，那是真神。但是当时在犹太地的很多的所谓基督徒，他们只能拜玛利亚的像，拜使徒的像，所以他认为这也不是真神。所以他最后就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太多毛病的，那么这个阿拉伯的原有的信仰也是太多毛病的，所以他就介绍一位独一的阿拉。那么他这个人呢25岁的时候他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娶了一个40岁的女子寡妇做太太，15年以后他的太太55岁，他自己40岁的时候他就说他领受了天使加布勒的到访，到访的时候第二次就把可兰经赐给他。那么我们基督徒不接受穆罕默德所领受的可兰经是以圣经调和同一位上帝的启示，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唯一，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 唯一告诉我们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就是加百列天使。而可兰经所领受的启示是从加百列来的，但是那里的启示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样你就看见这个两个完全矛盾的事情。你只能说呢，基督教领受的先于他，而在可兰经里面有很多的部分是从圣经里面重要的思想是相同的，在那边出现。所以我相信我们基督徒的圣经是神所给人类独一的启示，而我们没有接受他们所领受的启示。第二样，佛教的教主他是曾经在少年的时期有过越轨行为的人，所以他的父亲呢是一个王，快快替他娶了一个老婆，免得他乱来。那当他妻子快要生产的时候，他呢跑出去，在城门外看见生老病死苦这些人间的事实，他突然间感觉到应当寻求生命的意义，怎么样帮助自己从别人脱离苦海。所以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呢，他连进门都不进门。其实他的太太刚刚生孩子，他不要进去看，他就把他的老仆人呢把他带走。老仆人说，你要进去啊，因为里面你的妻子生了孩子，现在正在作又快乐，因为呢整个王宫正在庆祝你的皇太子生下来。他说，我不要，我要出家，我要去找真理。所以他连进去都不进去，这个老仆人就跟他走了。后来他认为在一个菩提树下，他大彻大悟，明白了人生的意义，结果他成佛了。那这表示他是一个寻找真理，也承认自己是一个没有真理的人。这样与耶稣基督是完全不一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所以我盼望您有一天回到主面前，可能就是今天圣灵要呼召你来到主面前的。